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创世纪漫谈，希望在以下的半个小时，我们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专心地学习他的话。今天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六章。创世纪六章六和七节是这么说的：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读完创世纪六章六和七节后，你心里会否产生很多疑问呢？六和七节两次提到神后悔了，神怎么会后悔的呢？神后悔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是不是说到了创世纪六章，神突然恍然大悟，发觉造人这个决定是错的，就好像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，后来才知道闯祸了，所以后悔不已。神后悔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我们翻到创世纪五章第一和第二节。创世纪五章一和二节说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并且造男造女。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这里说神造人的时候，他定义要赐福给人，但是到了创世纪六章，神后悔了，决定降祸于人。所以当圣经说神后悔了，不是指神做错了事所以后悔，而是指神改变了主意。你有没有想过神是会后悔会改变主意的呢？旧约里神后悔的经文总共出现了20几次，可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。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15章11和35节。撒母耳记上15章11节说，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35节，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，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，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。这里两次提到神后悔，神为什么后悔呢？神后悔立扫罗为以色列的王。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，是神亲自拣选的。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扫罗变了，不再全心全意跟从神，不再遵守他的命令，以致神后悔立他为王。可能你说，神不是永恒不变的吗？希伯来书13章不是说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？为什么创世纪和撒母耳记上却说神改变主意呢？ 我们继续读《撒母耳记上》15章28和29节。《撒母耳记上》15章28和29节，撒母耳对他说：如此，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，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后悔，因为他迥非世人，绝不后悔。刚才我们明明看到神后悔立扫罗为王，为什么这里又说神绝不后悔呢？到底神会后悔还是不会后悔？难道圣经是自相矛盾吗？大家要明白，圣经没有自相矛盾，神也不是反复无常的神。圣经里一些经文的确提到神后悔了，另一些经文却说神是永不后悔的。当圣经提到神后悔了，往往是跟人的回应有关，因为人变了，所以神别无选择，必须改变跟人的关系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当圣经提到神永不后悔，指的是神的性情和素质，因为神的性情是永恒不变的，他跟人的相交也是以这个作为基础的。如果人偏行己路，不肯悔改，那么神唯有把祝福收回，这是第二个重点。虽然表面来看圣经似乎自相矛盾，但是如果大家能够掌握这两个重点，便不会有所混淆了。撒母耳记上15章29节刚刚说完神是不后悔的，但35节却说神后悔立扫罗为王。为什么神要后悔呢？刚才我说的第一个重点，因为人变了，所以神别无选择，必须改变跟人的关系。神的确拣选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但是神后悔了。是神反复无常吗？不是的，是扫罗变了。起初扫罗非常谦卑，非常敬畏神，正因为这样，神才拣选他，让他做以色列人的榜样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他渐渐变得骄傲，背逆神了。到最后，神别无选择，只好改变主意，弃绝他，选择大卫做继承人。神后悔了，但他的后悔是跟人有关的，都是因为人变了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第二个重点，神的性情，他的公义和圣洁是永恒不变的。试想一想，如果神一成不变，即使人的罪恶滔天，还继续祝福人，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？神岂不是在助长不义吗？神当然不会这样做。别忘记，神是公义和圣洁的，他的性情是永不改变的，正如他的爱是不会改变的一样。正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他必须以公义来待我们。如果人继续犯罪，神不仅要取消所应许的祝福，而且还要施行审判，这就是神的公义。比如一个父亲非常疼爱他的孩子，经常买礼物送给他，但是有一天这个孩子犯错了，而且不愿意改，所以父亲就狠狠地惩罚他。从孩子的角度来看，父亲变了，以前不是说爱我的吗？为什么突然间这么严厉地待我呢？其实父亲一点都没有改变，只不过是孩子不明白父亲的心肠。父亲的爱不是溺爱，是以公义作为基础的。所以大家要明白第二个重点，神的性情是永恒不变的，他跟人的关系也是以这个作为基础的。我们翻到耶利米书18章7-10节。耶利米书18章7-10节说：我何时论到一邦 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，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，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址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。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，定义刑罚你们，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。这段经文非常重要，让我们看到神后悔所带来的两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是积极的，是对我们有利的。神是公义，却又满有怜悯，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他会回心转意。当我们犯罪，本来要面对审判，但如果我们真心悔改，神便回心转意，不降祸给我们。神跟人真是有天壤之别，人是怎样的呢？朋友得罪我们，即使对方懊悔而且改过，我们真的既往不咎，再次接纳他吗？多少时候，对方的话，他的所作所为，都令我们耿耿于怀。如果神跟人一样，我们便没有指望了。今天你冲口而出，说了一句冒失的话，非常懊悔，于是来到神的面前悔改，求他宽恕。谁知道神对你说，上个礼拜你不是犯了同样的错吗？为什么今天又重蹈覆辙呢？根据我的记录，你为这个罪已经认了无数次，上个月顶撞你妈妈，上个礼拜又骂你的丈夫，现在还来求宽恕。如果神硬着心肠，不回心转意，那么我们就毫无指望了。但感谢神，当我们改变，他也会改变。我们翻到约拿书三章三到十节，约拿书三章三到十节说，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，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有三日的路程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，宣告说，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尼尼微人信服神，便宣告禁食，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他就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会中。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，王和大臣有令，人不可尝什么牲畜、牛羊，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。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，人要切切求告神。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或者神转意后悔，不发烈怒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也未可知。于是神擦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。神吩咐先知约拿向尼尼微城宣告，在四十天之内，神的审判便临到他们。但是当尼尼微城听见后，他们从小到大，全城都禁食悔改。第十节说，神看到他们的行为便后悔，不是说神后悔起初的决定，而是说他改变主意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。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神的后悔跟人的回应是息息相关的。当人悔改离开罪恶，神便回心转意，不把灾祸降与人。你愿意神怎样待你呢？神如何待你，就在乎你对神的态度和回应了。有一位听众来信说，以前生活空虚，加上婚姻失败，在无知时放纵情欲，受着良心的控诉。 但神带领他一步步认识福音。现在他已经认罪悔改，并且立定心志，完全委身给主。我看了这位听众的来信，深受感动。他对神的态度很不同，深信当他改变，神也会回心转意，宽恕他，带领他走义路。罪是一种无形却很可怕的势力，不要以为当我玩够就悔改，没有那么容易。当一个人深陷在罪中，他的脑筋就变得昏暗，变得糊涂。他会告诉自己，我已经落到这步田地，回转有什么用？即使我认罪悔改，神会接纳我吗？我祷告能上达神的面前吗？别傻了，神是不会要你的。其实这是撒旦的声音，这不是神的心肠，更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三番五次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，你改变，神也会改变，你真心认罪悔改，神必定回心转意，宽恕你，赐恩给你。这就是神后悔所带来积极的一面。相反的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弃神，不再遵行他的命令，那么神必然后悔，不再赐福给我们。不但如此，还要施行审判。以色列国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神答应祝福以色列民，但是因着他们悖逆，神最后只好把祝福收回，还要降祸于他们。这就是消极的一面。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基督徒，已经得着神的应许，现在可以任意妄为，不需要遵行神的旨意，最后还可以得着永生。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。比如说，你跟男朋友正式结为夫妻，彼此之间立了约，有一纸婚书，是不是说从今以后你可以放纵自己，随心所欲的生活，不管怎样不忠，丈夫还是一样的爱你，家庭还是一样的幸福呢？当然不会。配偶的不忠足以使婚姻破裂，既然夫妻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我们跟圣洁的神的关系呢？当我说神的意念会改变，我不是说神救恩的计划也会改变。神救恩的计划是绝对不会改变的，但大家不要因此就放纵自己，心里想，我父亲是不会惩罚我的，因为我是他的孩子，于是便为所欲为。不错，神的救恩，神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，但他的应许是有条件的。条件就是，神的应许是给那些顺服神、敬畏神的人。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1到13节。提摩太后书二章11到13节说，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；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；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然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很多基督徒误解这段经文的意思，以为即使有一天他们不信悖逆神，但神仍然是可信的，仍然一样的爱他救他。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。其实二章十三节道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神的性情是不会改变的，即使所有的人都改变，但神从亘古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，他不能违背自己的性情。二章十一和十二节说，如果我们跟基督同死同受苦，我们也必然跟他一同复活；如果忍耐到底，我们必然和他一同作王。相反的，如果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；你认他，他必然会认你；你变了，不再认他，那么神也会后悔不认你。 所以神改变了对你的态度，不是因为他的性情变了，而是因为你变了。因为神的性情是永不改变的，所以他必须改变对待你的方式。希望大家能够清楚明白这一点。比如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，这个定律是不会改变的，因为神是公义和圣洁的，绝对不能够包容罪，所以那些活在罪里的人结局就是死。如果一个罪人决定从今以后悔改归向神，那么神就回心转意，改变对他的方式，他不会死，因为他已经悔改了。相反的，如果一个基督徒已经晓得真道，脱离了罪，后来却选择回到罪里放纵自己，那么他必然会死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这个定律是不会改变的，不管你是谁。如果你变了，不再跟从神，活在罪里，那么神也后悔，收回他的祝福。本来他答应给你永生，但因着你的改变，神也必然改变他对你的方式，你最后必然会死。神的性情是永不改变的，他的慈爱和公义是永远长存的。你听了后有什么感受呢？在这个动荡不安、变幻无常的世界，这一点实在是太宝贵了。人心灵的深处很想得到安全感，却无法找到。万事万物都在变迁，根本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，连人也是不稳定，总是变来变去的。以前你的同学为人单纯，今天他怎么变得这么势利？不要说别人，即使我们自己也受着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影响，经常改变主意。明明答应了带孩子出去，因为下雨就取消计划，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。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婚姻上，谁料结了婚不久，对方就移情别恋，以前的海誓山盟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为什么我们愿意把幸福寄托在人的身上，却不敢委身给永恒不变的神呢？可能你不认识神，所以不懂得如何委身给他。诗篇34篇第8节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世人呼吁我们，来呀，来尝尝主恩的滋味，踏出一步，按照神的话去行，你便知道他是真神，他的路是最美的，投靠他的人必不羞愧。在结束今天的查考之前，我想跟大家讨论最后一个问题。既然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为什么不阻止人去犯罪？这样他就不需要后悔了。你知道孩子迟早闯祸，于是想方设法阻止他，不让他出事。有些父母为了避免孩子学坏，就把他软禁在家里，或者实行经济封锁。如果神也这样行，岂不是天下太平吗？神做事的方式跟人是不一样的，正如圣经所说，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，他的作为高过我们的作为。神不会用强硬的方法强逼我们，他给我们自由去做选择。圣经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，比如旧约有一个非常贪爱钱财的先知，名叫巴兰，有人重金聘请他去咒诅以色列人。巴兰知道他不该这样做，但报酬实在太吸引了，于是便千方百计求神批准他做这件事。在整个过程中，神用不同的方法告诉巴兰不可以咒诅以色列人，但巴兰还是坚持己见，最后灭亡了。为什么神不勉强我们去行善，去遵行他的旨意呢？大家要明白， 善的素质不是勉强得来的。真正的善必须发自我们的内心，而不是出于勉强。我们不能勉强一个人行善，勉强不能解决问题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选择善，不选择恶。在这过程中，神便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真正良善的人。其实神已经用了很多方法来提醒我们不要犯罪，透过圣经，他的仆人，他的子民教导我们是非对错。有时候神甚至透过外在的困难来抵挡我们，比如疾病、逆境，让我们反省自己做的选择是对还是错。但是在一般情况下，神是不会强硬的干预，他给我们自由去做选择。有些基督徒知道有些事是不该做的，但还是想坚持己见，于是祷告说，神啊，我现在要做这件事了，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请你阻止我吧，比如让我病倒，让我摔断脚。如果不幸的事没有发生，也就是说你批准我去做了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要非常小心，有些事神已经清楚地说明了，你一意孤行，神是不会拦阻你的，因为他给你自由去选择，并且为你自己的选择负起一切的后果。虽然神让人有自由去选择，但这并不等于说人有能力去行善。罗马书七章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。保罗心里多么渴望能够行善，可惜行不出来。可见人是没有能力不断地行善，他心里愿意行善，却没有能力行出来。但如果你立定心志，选择善，离开恶，神必然会赐下恩典，使你行出善来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时间又到了，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今天我们看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第一，神改变主意往往是跟人的回应有关，当人变了，神别无选择，只好改变他对人的态度。第二，神的性情是永恒不变的，他的慈爱和公义，他的怜悯和圣洁是永远不变的。希望今天的查考能够鼓励你的心，进一步去追求这位爱我们的神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